弟兄姐妹平安。
看创世纪二十九章16节17节，拉班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名叫利亚，小的名叫拉结。利亚眼睛没有神气，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。这个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，这有很多的解释。不过不管怎么解释呢，应该根据下面这句话，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，就是拉结比较漂亮，拉结漂亮，利亚不漂亮。这个从雅各一看到拉结就很喜欢，看到利亚就没有喜欢哈，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。但是这句话后面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加一句：不公平啊。那么我不知道各位在你们家里面，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上一辈或下一辈，有没有这种有人天生丽质，有人就天生不丽质，那很难过日子。在圣经里面，包括创世纪，很真实的讲到人的现象，家庭的现象，社会国家的现象。我喜欢圣经，不仅是这是上帝的话，很有权威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而且这个有权威的上帝的话很真实，不是粉饰太平的。上帝是绝对的全能全善，上帝的管理一切都一定是对的。但是我们也经历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不明白，这个在圣经里都有讲，在社会中我们倒比较少听到，常常都是粉饰太平的。那么圣经里面单单创世纪里，我看兄弟姐妹不合的就很多，合的倒是没有看到。不合的亚伯和该隐，不合的以扫和雅各，不合的可以说以实玛利和以撒，女的姐妹就是利亚和拉结。利亚和拉结不是双胞胎，她们只是姐妹而已。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。那么我看过一个电影的片段，好像题目就是利亚和拉结。那么利亚，它里面把利亚和拉结说是双胞胎。那么利亚有一次跟拉结吵架的时候，利亚就说：我活在这个世界上30年，只有30分钟是快乐的，就是你还没有生下来的那30分钟。就兄弟姐妹是本是同根生啊，相煎何太急的太多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这都是上帝的带领啊。有人就生得漂亮，有人不漂亮，有人聪明，有人就不聪明，有人就比较好，有人就比较不好。我们看一看上帝怎么带领。各位，我们看上帝的带领不一定能够马上套在我们身上，那么但是我们希望能学到一些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事的给我们的帮助。在创世纪29章18节讲雅各爱拉结，就说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。雅各因为跟他的哥哥以扫有冲突，以扫要杀他，你看很严重，就逃到舅舅拉班这里。舅舅拉班呢来到这里，雅各是逃命了，但是呢他在这里20年被整得死去活来的。那神是很幽默的，神也是很公平的。雅各是用诈骗他的父亲的那个长子的祝福，他诈骗，他这一生很会用脑筋来诈骗。他跑到拉班家里，是以前一个电影的一个描述，当赌王碰上了千王。 你是老千，我是老万啊，就是拉班是比雅各还要狠，还要无情，还要狡猾的人。雅各碰到他了，雅各逃难嘛，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个多月，拉班就跟他讲，哎，我们虽然是骨肉，我不能够亏待你啊，你要什么样的工钱？各位，你看这个不要看错了，你不要以为拉班说，哎，我们是骨肉啊，你做工不能不拿钱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虽然是骨肉，你不能在这里白吃白喝，你要做事，不过做事呢可以给你薪水就对了，你要什么薪水？雅各是非常狡猾的，非常会计算的，但是再聪明再狡猾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，就是谈恋爱的时候。雅各来了就爱上了他的表妹，小表妹拉结，一见钟情，他就糊涂了。他就跟他的舅舅讲，你把你的小女儿给我，我为你工作七年。各位弟兄，你娶你的老婆有没有跟你岳父讲，我为他工，为你工，为了他我为你工作七年，不知道值不值得，不一定值得。那么雅各说，我为你服侍七年。他深深爱拉结，圣经讲过好几次，他爱拉结，他深深的爱拉结，他对拉结有很重的情感。拉结我觉得不是一个好妻子，但是呢可能他就是漂亮嘛，就雅各就是很喜欢他。这一辈子你能有一个人非常爱你，你说当然是很有福气的。那更有福气的就是他很爱你，你也很爱他，不会落花有意流水无情。夫妻两个人相爱的程度是一样，是很好的，一个爱另外一个比较多，总是有一些没有那么顺啊。不过我们都需要上帝给我们的爱，我们才能够爱人。他很爱拉结，他说我为你工作七年，然后这七年呢，圣经上说这七年好像几天而已。然后日期到了，他是每天都在算的，每天都在算，今天到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与他同房。到了晚上，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，雅各就与他同房。拉班看他这个外甥这么喜欢他的小女儿，看得出来，而且雅各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人。雅各不是一个好儿子，他会骗父亲；雅各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他偏心；雅各也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他也是偏心。但雅各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人，他做事做的都非常好，非常棒，非常尽心尽力。拉班把羊群给雅各，雅各就哇，这拉班就发了，大发。那么这七年呢，拉班很富裕，从平凡到富裕，他有两个，就有两个困难线。一个困难是大女儿长得不好看，嫁不出去。另外一个是呢，这雅各七年说满就满了，就走了，这怎么好呢？心生一计，一箭双雕。他在新婚之夜把利亚放到洞房了。各位，那个时候伸手不见五指的，没有什么电灯的，油灯也要省着点，就新婚之夜已经没有了。所以他把利亚送来给雅各，就是要一箭双雕，解决利亚嫁不出去的问题，也解决可以把雅各留下来继续为他工作的办法。到早晨，雅各一看，啊，是利亚。各位对不起啊，弟兄，如果新婚之夜起来你发现新娘子不是他，男人不会吓死，男人会气死， 姐妹如果新婚之夜起来你发现不是她，女人会吓死不会气死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晚上是怎么样过的。利亚一定不敢作声嘛，雅各一定很多话，哎呀梦寐以求，哎今天终于跟你结成夫妻了，真是太高兴太喜乐，哎呀以前在你爸爸家工作一切的辛劳因为跟你结婚了就非常，你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。我不知道雅各会不会讲，哎呀你真是漂亮啊，不像你姐姐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讲这个话，反正等一下你还知道他受害，因为这一夜被骗他受害受了多么恨利亚，他非常生气。他一看是利亚，圣经说就对拉班说，好像拉班就在旁边一样，一定不是嘛。他一看是利亚，衣服也没穿，拿一个被子披着就冲去找岳父嘛，应该是这样子。然后说你怎么可以骗我？那拉班当然有备而来啊，少年人稍安勿躁，我们这里不能先嫁小的再嫁大的，我看你这么爱小的，不好意思跟你讲，就把大的先给你，不要紧张不要紧张，你再替我工作七年，小的也给你，不过这次不必等七年，等七天就可以了。这轻轻松松骗了雅各十四年啊。哦，圣经上29:30讲雅各呢爱拉结胜过爱利亚，又服侍了七年。29:31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，原文是被恨，利亚不是失宠，利亚是被恨。雅各非常恨他，因为他的童贞就被利亚夺去了，不是利亚害的，但是的确是这样。他所有的爱倾倒在利亚身上，他以为倾倒在拉结的身上，就弄错了，从此就非常恨利亚。但不是利亚的错啊，我自己对圣经的很多人物都希望能够多了解一点。我在想能不能替利亚写一个传，利亚传，就用他的眼睛讲起这个女孩子。女人圣经没有多提她，她跟每个人一样都是罪人，都有犯罪的地方，但是她也是一个很冤枉的人。第一大冤枉，她长得不漂亮；第二个大冤枉，她被她老爸当作一个棋子来下。但是我们不能想她的心情怎么样，我们从她给儿子起的名字你就知道了。耶和华看见利亚被恨，被她老公恨，神就怜悯利亚，让她生育。拉结不生育，各位漂亮的姐妹们，不是因为耶和华见拉结漂亮就不使她生育啊，这边都不能生育了。那么拉结不能生育，我们不太能够用道德判断说为什么他不能生育，但是利亚不生，利亚生是上帝给他生的，而生育就第一个儿子叫流变，就是他说流变的意思就是儿子，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了，耶和华看见我多么的苦，所以他就怜悯恩待我。这我现在有儿子了，儿子我丈夫就会爱我了。他又怀孕了，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，所以赐给我这个孩子。第一个儿子叫流变，就是有儿子的意思；第二个儿子叫西面，就是听见的意思。注意他说耶和华听见我失宠，也就是耶和华听见我被老公恨。各位，他不应该讲听见的，对不对？他应该讲看见嘛。耶和华看见我老公对我怎么样的不好，他看见。 他不会听见。为什么讲听见？我想雅各恐怕有很多语言的暴力，你真丑啊，看你的眼睛就想吐等等。耶和华听见了，耶和华听见，圣经里有好几次啊。当撒来的使女逃亡的时候，她和孩子的哭泣，耶和华都听见了。耶和华听见，耶和华听见，看见，都是让我们印象更深刻。不是说耶和华有耳朵眼睛，耶和华什么都知道。听见，耶和华听见我失宠，所以西面是听见的意思。她又怀孕生子，名叫利未，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。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，他必与我联合。各位，这句话很心酸的。他已经生了三个小孩了，丈夫早跟他联合了。但是显然利亚知道一件事，当丈夫跟他亲密的时候，丈夫想的是他姐妹妹，不是他。我丈夫跟我是这个貌合神离，他跟我睡在一张床上，他想的是别人，他没有跟我联合，他不是我的丈夫，或者说他是我的丈夫，可是从来没有在想我是他的妻子。这是很痛苦的一个女人的悲哀啊。生了三个儿子还没有跟丈夫联合，有啊，生理上有，精神上完全没有。35节，她又怀孕生子，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，因为她因此给她起名叫犹大。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，她赞美上帝，这当然非常好啊。可是真是也是叫我们很不安的，就是这件非常好的事，赞美耶和华，下面一句话是这才停了生育。各位姐妹，是不是不要赞美主？赞美主完了你就不能孕，不能怀孕了，岂有此理，上帝怎么会这样子。好，总之他生了四个。各位不要用今天的眼光看当时啊，今天我们不育很普遍，甚至我们也不想生孩子，这个常常年轻的夫妻都没有小孩，这是一个危机，全世界台湾最严重之一。在那个时候，一个妻子能够生孩子，那是很大的荣幸，就跟我们小时候看历史课本一样，我那时候都看不懂了。什么，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大家都想富国强兵，富人生孩子，生一个给多少，生两个给多少。我们那时候提倡节育嘛，生一个要罚多少，没有罚了，台湾没有罚，但是不会觉得生孩子多是什么好事。哦，那个时候可真是不得了，生一个孩子是真是宝，生了四个那是大大的宝，所以他赞美上帝啊。但是不生了，我们要赞美主，即便我们不生也要赞美主。那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，拉结呢，他不生，他就嫉妒他的姐姐，他就跟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，这任性嘛。雅各也生气了，叫你不生的是神，我怎么能带他做主呢？那就是说我有使女希帕在这里，你跟我的使女同房，使他替我生儿子。这个撒拉也用过这个，所以最早的代理孕母呢都在创世纪里面。那个时候一个女人不能生是很羞耻的事，但是如果有别的女人愿意为她生，名分归给她，她的羞耻可以除去一些。所以拉结就用她的使女来代替了，我不孕，我使女可以帮我怀孕啊。好了，使女果然怀孕了，生了一个儿子。拉结就说，哦，神生了我的冤，真是乱讲，她哪里有什么冤，他哪里有什么可怜。但是他就觉得他很冤枉，他其实是伤害人的，他觉得他自己被伤害，这是可恶，拉结非常可恶。然后呢，拉结的使女又怀孕了， 拉杰说，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。你看这个家庭里面，一个丈夫，四个妻子，弟兄不要说这是奇人之福啊，这是做工作得很辛苦啊，这四个女人都像狼虎一样要吃他，每天吃他，他们在那里以生孩子为大大相争的、啊、这种生孩子是很甜蜜的事情，是一个战争的啊，这家庭很可悲。莉亚看到自己没有生，妹妹生了，妹妹没有生，但妹妹的使女替她生了，她也把自己的使女给了丈夫，也这两个使女也都生了。莉亚说，哎呀，我真是有福啊，就是那个时候多子多孙是很有福气的。好，这时候出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也很有点幽默啊，也有点迷信。利亚的儿子流便啊，记得这是大儿子流便啊，他去田里看到了一些风茄，风茄呢是传说是催情果，也就是你把这个给你喜欢的人，你喜欢人吃了，对你就会有，就会动情啊，就是有这个传说哈、啊。那就所以这个很宝贵，这个风茄很宝贵。如果人家不喜欢你，你把这给人家吃了，他就会喜欢你。那么刘便拿到了，给他母亲利亚。大概刘便也察觉父亲对妈妈脸色并不好看，就给他一个风，给他风茄。今天我运气好，找到了风茄。拉杰对利亚说，请你把你儿子的风茄给我些。这里的翻译我觉得可以更好一点，请你把你儿子的风茄给我些，请字可以不要。这句话在文法上是命令句，也可以翻成祈使句，祈使就祈求，祈使句，祈使句也是命令句，但在这个情形下应该不是祈使，是命令，你把你儿子的风茄给我，就是一个很凶的口气说给我。这一句话的结构啊，跟以扫对雅各要红豆汤的时候一样，创世纪25:30，以扫那时候很渴，看到雅各在熬汤，就说我累昏了，中文圣经是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，我觉得求字也可以化掉，他不是在求，如同这里拉杰不是在请，是命令。以扫说给我，那么给我，雅各马上就做了一笔生意，雅各实在是很有头脑，他不生气，他觉得这是奇货可居，你要啊我卖给你，红豆汤卖好不好。所以后来以扫说他骗我，以扫说错了，雅各没有骗以扫，他们的交易是双方面在头脑清楚的时候发誓，没有骗，雅各没有骗他，雅各骗了父亲，雅各没有骗哥哥，是哥哥自己不识好歹的，是哥哥自己愿意做这个交易的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呢这一对姐妹吵起来了，利亚的儿子给了他催情果，那这个拉杰呢就说把这个风茄给我。这下利亚真的也火了，30:15，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？你要夺我儿子的风茄吗？你实在太过分了，抢我的丈夫。当然拉杰可以说，他们姐妹不知道吵过多少次，抢你的丈夫，你丈夫是自动到我怀里来的，看到你那副脸就不想跟你在一起，我哪里有夺你丈夫，这是我帮拉杰想的，你夺了我的丈夫还是小事吗？拉杰想，哎，是啊，我抢要了他太多东西，好，你今天可以跟他睡觉，这风茄就算你付的代价。 到了晚上，雅各从田里回来，利亚出来迎接他，说：“你要与我同寝，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丰钱把你雇下了。”那一夜，雅各就与他同寝。各位弟兄，不要觉得雅各有奇人之福，四个太太。雅各在拉班家是非常辛苦的，他后来跟拉班讲：“我在你家常常不能回家啊，彻夜跟羊群在一起，要照顾羊群。不管是不能回家或者很晚回家，我想雅各都累坏了。每次累坏回家，四个女人就有一个说：‘不行，不行，休息，要跟我做工，生孩子，你辛苦不辛苦？’好了，利亚又两次怀孕，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。”这第六个儿子生了以后，利亚说，30章20节，神赐我厚赏，我丈夫必与我同住。我丈夫必与我同住，他就给他起名叫西布伦，就是同住的意思。你看悲哀不悲哀？在29章那里讲到说，生了利未，这是第三个，我丈夫会跟我联合。现在生了六个了，我丈夫会跟我住在一起。就是利亚在这个家里没有被雅各放在心上过，就连怀孕生孩子想的也不是他，住在一个屋檐下也没有对他有什么爱。好，这个利亚生了六个，后来拉结生了一个，回家以后又生了一个，生的这一个是约瑟。生完约瑟以后，拉结说，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叫约瑟，意思约瑟是增添的意思，意思是说希望耶和华再增添一个儿子。利亚不知道他许这个愿或做这个希望是咒诅自己死亡，因为他生第二个儿子就死了。好了，后来他们一家都要逃走，因为雅各发现在这个家里面拉班对他脸色越来越不好，因为拉班的财富都被雅各夺去了。这个是我们今天不去讲，他不是是巧取，不是豪夺，是雅各用计策让拉班的羊都归在他底下。简单的说，14年的工价是两个女儿，后来又做了6年，这6年呢，拉班说我没有女儿给你了，如果还有女�儿的话，你会替我工作21年，不过我没有女儿了，你先要什么工钱？这有点复杂。非常简单的讲，雅各说我帮你牧羊，羊有很多颜色，有白色，有灰色，有黑色，有花斑的，有斑点的，有条纹的。我们假定啊，雅各说所有的羊里面我都养，你的羊跟我的羊一起养，不过呢，从今以后所有有条纹的羊都归我，其他的都是你的，这很好吧？当雅各说我要有条纹的羊，说完了，拉班就把这有条纹的羊通通拿走了，拿到远处，有3天的路程。拉班想的是，你要有条纹的羊，我把有条纹的羊拿走，以后生的羊都没有条纹，你就没有羊了。拉班的生物不太好，你们学生物知道有隐性和显性，意思就是有条纹的羊生的羊不一定是有条纹的，没有条纹的羊生的羊可能是有条纹的。那么不管隐性显性，上帝就帮助了雅各，雅各要什么颜色的羊，拉班就把什么颜色羊拿走，牵到远方，然后生下来的羊通通都是雅各要的颜色。拉班就 急了，店员又改，我们换一个颜色，换一个颜色，还是一样，雅各要什么颜色，拉班就把什么颜色羊拿走，可是生出来的羊通通还是雅各要的颜色，到最后就没有一点拉班要的羊了，都是雅各的。拉班就脸色不太好了，就想动粗了。雅各非常敏锐，有一天在田里就把利亚和拉杰叫来说，我们要逃啊。这个时候同仇敌忾，拉杰和利亚呢非常赞成老公，拉杰和利亚就把爸爸骂了一顿，这个真是求人得人，求不人得不人。拉班眼睛里面有的就是钱，只看到钱，他的女儿不算什么，他的女婿不算什么，亲情不算什么，爱情不算什么，就是钱，以至于他的女儿对他也没有感情，就说我们逃，我们逃。他们就当天就把一切所有的带走就逃了。那么拉杰在逃的时候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，不管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可以看到拉杰的信仰不好啊，他偷了他家中的神像。后来拉班来追，那么就那个追，圣经上讲的很简单，就是追了七天就追上了。雅各逃了十天，拉班用七天追上了，这真像那个 Steve McQueen 演的那个电影《大逃亡》了。这个逃亡，你如果看地图，可能雅各后来讲，幼嫩的羊都死了，就逃亡的时候会死，因为太急了。太急了，但是被拉班追上了。被拉班追上了以后呢，因为神的恩典，拉班不敢害雅各，雅各就带着丰富的财产过了约旦河要回家了。雅各在那个过约旦河的时候做了一个祷告，他说，耶和华，这二十年来我过河的时候，当二十年前我过河的时候，我手里只有一根杖，什么都没有。二十年后，你给我这么多牛群、羊群，还有四个妻子，十一个儿子，你向我施的慈爱，我一点都不配。各位，如果你是我父母那一辈的，也可以说，我父母也可以对上帝说，我们当年还好年轻啊，大学刚毕业，什么都没有，两手空空过这个台湾海峡。过了二十年，哇，我们都富裕了，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很丰富的。雅各祷告说，我原来是赤手空拳过约旦河，过了二十年，虽然碰到一个大骗子，却不能够害我，所有的东西都还来了，而且有更多。但是新的危险来了，雅各派人去跟他哥哥拉班讲，我回来了。雅各不知道二十年后他哥哥是不是还很生气，他就派人去打个招呼。各位，如果你弟弟二十年没见，要从美国回来了，你一定说，哎，我请你吃饭，有一点欢迎的词嘛。拉班那个以扫一个欢迎的词都没有，他只是听到弟弟回来了，就带着四百人迎面而来，看起来是要杀他，看起来他气还没有消，所以雅各就祷告求上帝帮助他，求上帝帮助他。但雅各也会动脑筋啊，我常常觉得犹太人跟中国人是不是有点基因的关系啊？我们很多地方这个两个文化都很像，我们注重家庭，我们注重教育啊，这都跟犹太人很像的。还有一点，犹太人跟华人很像的就是很会计算，商业头脑很好。雅各听说哥哥带着四百人向他迎面而来，很可能那个阵势很可能要杀他， 雅各就怎么解决问题呢？送礼，送一批一批的礼，然后跟人家讲说，你碰到我哥，就是这是雅各送给以扫的。这礼物发生效果没有，我们不晓得。总之，以扫来了，雅各看到以扫从远方来了，带着400个人。雅各就做了一件事，他把孩子们交给利亚、拉结和两个使女，有4群人，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最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中间，拉结和他的孩子在最后。感谢上帝，最前面的是雅各。如果是以前的雅各，他是最后面，他最后面也就是看他哥哥对在前面的是不是很友善，还是追杀。如果是追杀，雅各就赶快溜了，所以他要在最后面。你知道面对可能的敌人，在最前面最危险，雅各把使女和使女生的孩子放在最前面，雅各把他最爱的拉结和他爱的约瑟放在最后面，利亚在中间。利亚的地位虽然比使女要高一点，但是比拉结还是差远了。这些对于利亚、拉结中间的心结，以及他们的小孩以后对约瑟的恨都有关系。因为从小他们就看到父亲对自己的母亲是多么的不友善，他们从小就看见、听见，也经历过。约瑟后来跟兄弟不和，跟雅各有很大的关系啊。但是圣经没有多讲，他们回去以后，这些问题后来都解决了，就以扫也没有攻击，以扫跟他和好了。雅各应该可以平静安稳的过日子，但是不能平静安稳。各位，这个世界真是不是我们安息的地方。这个世界，以前小的时候我们会唱的歌，只要我长大，我小学毕业就再不会被老师打了，那么中学毕业以后就不要再带便当了，大学就可以出去玩了，大学毕业以后就自立了，哇，只要我长大，越大越好。我长大了，像弗洛伊德说的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想法，希望回到母亲的子宫里。我们长大有长大的压力，长大有长大的辛苦，长大有长大的要负的责任。这个雅各他年轻的时候、中年的时候有他的困难，靠着主克服了。他可以说平安了，哥哥、舅舅对他的伤害和威胁都没有了，他是一家之主。可是他的12个儿子里面的10个仍然给他很多的问题，包括长子流便跟雅各的跟雅各的一个妻通奸乱伦，有这样的事，就是雅各还是有他的辛苦和危险。雅各是名字的意思，就是抓，他是见利就抓，他不放手的，而且会得到。各位，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。你以为你抓到了什么东西，你以为你得到了什么东西，绝对不会跑，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。雅各一直发现这件事，他骗到了祝福，马上失去了家庭，要逃到舅舅那边去。他工作7年赚到的新娘，第二天发现，亲爱的，我把新娘调包了。他赚到的羊群，他的舅舅可以不赖账改他的账。他赚到的东西，你辛辛苦苦赚到的、骗到的东西，都可以 如飞而去，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，不过飞走的鸭子可以再回来的，而且还带了别的鸭子回来。雅各后来拉结死了，后来利亚也死了，后来迦南地碰到饥荒，没有东西吃，他派十个儿子去买粮食，又掉了一个，西面被留在埃及了。然后第二次再去的时候，儿子讲说，那个宰相说你一定要让我们看到，他一定要看到那个小弟弟。雅各本来不肯，因为这是他最后可以抓住的儿子，也跑了。雅各儿子不见了，儿子没有了，雅各的财产快要被饥荒吞吃掉了，雅各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个时候有人跟他讲，哎，那个22年前你走失的儿子约瑟，你以为死掉的儿子约瑟，他没死，哎，他在埃及做宰相了。圣经上说雅各听了心里冰凉，不肯相信，他怎么肯相信呢？后来看到约瑟派来接他的车子，哇，真是 Air Force One， 哇，他真的是发达了。他就去到埃及，他在埃及住了17年才死。这是雅各一生最平静的17年，最安稳的17年。当雅各17，就是到他晚年生病了，约瑟来看他，约瑟带着他自己的儿子来看他。创世纪48章，雅各就对约瑟说了一些回忆的话。我妈妈现在90几岁了，有一些老人失智，但大家都知道这个现象，老人失智，他最近的事都记不得，小的时候是会记得，他会跟我们讲一些小的时候的事，最近的事都不记得了。雅各这个快要死的老人，他对约瑟讲一些过去的事，突然冒出一句话，创世纪48章第3节，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，赐福给我。第7节，我从巴旦回来的时候，拉结死在我眼前。他还是记得他的妻子，他所爱的妻子死在他的眼前。这个死就是拉结生产的时候，生便雅悯的时候惨难而死。拉结死在我的眼前啊，我就把他埋葬在以法他的路上。就是这个雅各非常爱的女人，看起来不是很爱雅各，也不认识上帝，但是她就是漂亮，但她没有蒙什么太多的福，她最后生产而死。雅各还是在想她，我把她埋在以法他的路上，但是拉结就葬在路边的一个坟里。后来雅各要死的时候，他又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死了要把我埋，现在在埃及，以后要把我的骨灰拿到我们祖先大家都埋的地方。他们在那里埋葬了亚伯拉罕，49章31节，和他妻撒拉，又在那里埋葬了以撒。亚伯拉罕和撒拉是第一代，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是第二代。我也在那里埋葬了利亚。哦，原来利亚最后是跟雅各在一起埋葬的，而拉结没有。 各位，当然如果我们现实一点，哈，那我宁愿活的时候跟我爱的人在一起，不要死的时候一辈子骨灰跟他在一起。但这也显出一件事情，就是雅各后来对利亚有感情的，而神的带领是利亚没有办法跟雅各在最后不是，利亚跟雅各在一起，而拉结并没有。我相信利亚生的这六个儿子，他对雅各也是一个安慰。虽然他儿子后来长大并不怎么好，但是的确神有眷顾利亚。他虽然眼睛生的不漂亮，但是他还是有一个比较，从人来看比较丰富的一个家庭。拉结呢就没有了，拉结很傲，拉结很容易生气，拉结很自大，拉结跟他的姐姐不和，他生了约瑟和便雅悯。生便雅悯的时候很疼痛，生了就死，死之前他给便雅悯起的原来的名字是我悲伤的儿子，是雅各改成我高举的儿子，就是便雅悯。拉结很漂亮，拉结有一个男人非常的爱他。拉结算是幸福的吗？有人爱你，这是很幸福的。但是我们没有太看到拉结爱雅各，反倒看到拉结是情绪很急躁的人，很小气的人。最重要的，我们没有看到拉结敬畏上帝，反而从父亲家偷了神像来拜。利亚你看他比较可怜，但神给他六个孩子，而且最后我在那里埋葬了利亚，他也想到利亚，他也要跟他同葬。我还是说，我们宁愿活着的时候跟我们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不要死的时候合葬，那个没有什么意义。但是利亚的忍耐是值得学习的。或者说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觉得利亚没有太多可以讲的，他没有什么很伟大的事迹，可是这也是一个安慰。就如同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，各位记得吗？财主天天穿紫色袍，天天奢华浪费宴乐，拉撒路是吃财主家里桌上掉下来渣渣吃一点。后来财主死了，拉撒路也死了，财主到了阴间，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好享受，就他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局面。亚伯拉罕说不行，我们中间有深渊，没有办法，死人不能回来我们这里，不能到我们这里。就是各位，天堂和地狱不能再有交通了，天堂地狱人间也不能有交通了。所以你不要说我父亲的灵魂回来了跟我讲话，西方人玩碟仙常常就把死人灵魂招回来，圣经上否定这样的话。人死不会变成鬼的，人总是人，人死就是人，鬼就是鬼，鬼是堕落的天使，鬼会装成人的样子骗人，我们不相信这个。但是财主在地狱，拉撒路在天堂，或者一个在阴间一个在乐园。为什么财主会在地狱？为什么拉撒路会在天堂？财主在地狱，圣经上没有讲他做坏事，他很奢华，但是他有钱呢，这比起所罗门也许还没有什么。你下地狱不是因为你坏，因为所有人都坏，所有人都该下地狱。财主下地狱不是因为财主坏，财主下地狱是因为财主对上帝的话没有放在心上。 所以后来财主在地狱里面说，让拉萨路去跟我哥哥们讲，叫他们信主，免得到这个痛苦的地方来，很痛苦。财主在地狱里面不是因为他很有钱，是他忽略了上帝的话，不敬畏上帝。拉萨路能够上天堂，不是因为他穷，不是你有钱就下地狱，穷人就翻身，将来就上天堂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。拉萨路不是因为他穷，所以神补偿他上天堂。那拉萨路是因为什么原因上天堂？各位，我找不到圣经的根据，我找不到圣经看到拉萨路做了什么好事，以至于他可以上天堂，我找不到。因此我找到了，我们得救进入神的国上天堂，一点都不是因为我们的好处，一点都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，纯粹就是神的怜悯。得救是神的怜悯，堕落下地狱是因为你忽略神的怜悯，你不把他的话放在心里，你以为借着神迹奇事他们才会注意一点。亚伯拉罕说，他如果不看摩西的书，有个死里复活的他也不相信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利亚有什么优点上天堂？利亚有什么优点被拣选？也许没有。我们每个人都记得一件事就好了，我们蒙恩就是叫蒙恩，不是我们有什么优点。神怜悯了我，我们能够信，能够继续信，能够在艰难中也信，平凡中也信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愿我们都在神的恩典里面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利亚的眼睛并不好看，利亚属灵的眼睛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你的眼目遍察全地，寻找眷顾寻找你的人，甚至我们没有寻找的时候你让我们寻见，我们躲避你的时候你让我们无处可躲。求主怜悯恩待，帮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